专家评论中共南海虚张声势。美防长话中俄军机若接近就会被拦截。巴黎奥运开幕仪式首次在水上进行。兰州弥漫恶臭，市民半夜被焗醒。乌外长话不可以俾俄利用香港规避制裁。联合国示警亚太禽流感令人担忧。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两岸新闻，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26日礼拜五。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大选进入关键时刻，外界都在关注中俄等是否会借机对外发起军事挑衅，特别是台海、南海一直被认为是世界大战的火药桶。最近中共联合俄罗斯一共出动四架远程轰炸机首次闯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中共仲主导北京宣言，号称帮助哈马斯和法塔克和解。同时中共邀请乌克兰外长访华插手俄乌战争。有观点认为中共党魁习近平对外的军事挑衅越来越狂妄。面对野心勃勃的北京，外界非常关注南海和台海的局势。Stanford 大学和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中国政治军事专家梅威林25日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批评华盛顿因为担心和北京爆发军事冲突，始终不愿意在南海反制中共的军事扩张，结果北京更加大胆妄为。梅威林呼吁美国即刻采取实际行动，以免北京最终控制南海这个重要的水域。他在这篇文章里面说，中共15年前在南海无足轻重，现在北京已经将南海变成重要的军事据点，声称拥有几乎整片南海的主权，利用海警、渔船等威逼邻国，并且在有主权争议的岛屿上边建立军事基地。梅惠林研究中方的军事实力和战略之后认为，如果美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北京就有可能让步，因为他知道自己打不赢。梅惠林对比南海和台湾表示，台湾和中国非常近，北京可能在台湾有军事优势，他在南海的地位并不稳固。虽然中方过去15年里面在美济礁等岛上建立了20多个军事据点，但是中方没有足够的防空和反舰导弹系统，所以共军这些基地很容易遭到空中和海上轰炸。梅惠林指出，南海海域广阔，菲律宾搁浅在仁爱暗沙的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距离中国大陆大约800英里，一旦爆发冲突，共军必须进行空中和海上联合补给，中共战斗机必须长程作战，就空中加油，这些都是共军从未执行过的任务，亦都缺乏相关的设备。美国可以使用菲律宾的9个空军和海军基地，中方确实有6基航舰杀手弹道导弹，但美国的航空母舰可以从这些导弹射程之外向南海部分地区出动战机，加上从菲律宾起飞的地面战斗机，美国将可以获得对共军船舰的关键空中优势。另外，共军的舰艇大约每6日就需要加一次油。正因为这些原因，北京在南海一直小心翼翼地使用海警和民用船只，而不是军事资产，避免令到形势升级。梅惠林呼吁美国督破北京的虚张声势，考虑护送菲律宾补给船前往仁爱暗沙，甚至和澳洲、日本等盟国合作执行补给任务。巧合的是，最近日本智库言论 NPO 亦聚焦南海和台海局势。据朝日新闻7月23日报道，智库最近公布一项以日本学者专家为主要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其中一项结果显示，近70%的专家认为台湾海峡和南海将发生军事冲突，而且在选择最危险的地区的时候，揀南海的人大幅增加，从去年的 6.3% 跃升至 26.3%。 另有 40.5% 的受访者选台湾海峡最危险，选朝鲜半岛的人数占受访人数的 21.1%。 中俄各两架远程轰炸机最近在阿拉斯加附近接近美国领空。美国防长奥斯丁7月25号表示，美国能够监测敌对国家从任何方向接近美国领空，并且时刻准备做出回应。北美防空司令部24号侦测到中俄一共4架轰炸机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美加出动战机跟踪并且拦截。北美防空司令部强调，4架军机始终处于国际空域，它的活动不被视为威胁。这个是中俄军机首次同时进入阿拉斯加防空识别区，亦都是中共轰六战略轰炸机第一次出现在这个空域。战略轰炸机可以携带核武。由于事发的时候，适逢美国总统拜登发表退选演讲之前，一些美国政治人物将中俄军机今次行动视为中俄联合对美国发出挑衅。奥斯丁25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完全有信心认为美国军队会做好准备。他说，这个对我们来讲并不意外，我们有能力拦截。这个也是美军第一次看到中俄军机一起这样飞行。如果再次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有来自任何方向的任何挑战，我完全相信北方司令部和北美防空司令部做好了准备，能够拦截。巴黎奥运将在当地时间26号晚举行开幕仪式，这个是巴黎相隔100年再度成为奥运的东道主。开幕仪式跳开传统的体育场，改在塞纳河上进行。法国政府投入史无前例的高规格安全措施，多达75000名军警和民间的安保人员在巴黎四处巡逻，是法国和平时期部署的最大规模的安保行动。综合媒体报道，今届开幕仪式预计全长3小时45分钟，来自207个代表团的8500名运动员搭船，按字母顺序以水上游行的方式入场。东道主法国是压轴，船只的时速是9公里，途经圣母院、市政厅、罗浮宫、荣军院、大皇宫等巴黎的知名景点。所有船只在大约42分钟之内抵达巴黎铁塔对面的耶纳桥，中间穿插法国国家飞行表演队的演出，巴黎铁塔亦会被点亮。这个是奥运第一次不在主田径场举办开幕仪式。开幕仪式的重头戏点燃圣火亦都别出心裁。圣火台设在罗浮宫和协和广场之间的杜洛丽花园，由一名走钢线的演员走钢线跨过塞纳河，将火炬传递到左岸，再由火炬手点燃主圣火台。开幕仪式期间，警方将在高处部署狙击手，指定区域禁止车辆通行。巴黎上空会划为禁航区，邻近的戴高乐等三座机场暂停起降。开幕仪式设有326000个座位，观众最早需要提前4小时到场，要经过严格的安全检查之后才能够入座。根据估计，巴黎奥运的安保经费可能超过伦敦奥运的10亿英镑。高额的安保费和严格的管制措施引起部分居民的不满。一名餐厅的侍应对 BBC 表示，游客减少了90%。我从未见过这么平静的巴黎，令人有些担心。甘肃省兰州市在25号凌晨大约2点钟出现范围比较广泛的刺激性气味，不少人被刺鼻的臭味焗醒。事件在当地引起热议，全市几乎每个区域都有人在半夜被刺激性的气味焗醒，还胸闷咳嗽。有居民拍影片询问，整个兰州都烧窿了吗？外边的味道比屋企重大，有一阵烧窿了的气味非常刺鼻，而且味道很浓。有人说有些似硫化氢的味道，有人反映觉得头痛和心跳加速，还有鼻炎患者开始打乞嗤。25号兰州官方说，初步排查确定是渝中钢铁公司高炉点火启炉，产生高炉煤气导致异味。但是有网民说， 兰州的彭家坪至少有半个月有强烈的气味。彭家坪离渝中好远，一不是官方发虚假消息，一不是没有调查全面。还有网民嘲讽说，如果不是昨天我成日在渝中，我就信了，渝中一点味都闻不到，我昨晚的窗开了整晚睡的。乌克兰外长库列巴访华之后，25号访问香港。库列巴当住特首李家超表示，不可以俾俄罗斯利用香港规避制裁。双方除了讨论未来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合作之外，库列巴呼吁港府采取措施，避免俄罗斯的公司利用香港来规避国际制裁。不过，自由亚洲发现，泛云港府的新闻公布和社交平台，港府罕见地对库列巴和李家超今次只字不提。直至乌克兰外交部公开消息，有港媒追问港府发言人之后才做出回应。而且港府发言人亦不提库列巴有关俄罗斯的呼吁，只是说库列巴和李家超在商贸方面进行了交流。在库列巴到达香港之前，海外港人组织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22号发表报告，点名18家在香港的公司涉嫌帮助俄罗斯、伊朗和北韩兜过西方制裁，转运石油和武器相关产品。联合国粮农组织7月25号表示，亚太地区人和动物感染禽流感的个案增加，情况令人担忧，呼吁各界快啲联手因应。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声明入边话 ，H5N1 禽流感病毒扩散范围比过去更广，已经蔓延到南美洲和南极洲，仲感染咗新嘅野生同埋家养嘅动物。粮农组织跨界动物疾病应急中心区域负责人卡恩表示，2023年底以嚟，我哋发现人类感染病例增加。病毒亦扩散到新物种，新病毒株出现，变得更加容易传播，这个提高了大流行的风险，需要即刻协调预防措施。据粮农组织统计，去年年底以来，柬埔寨已经传出13宗新的人类感染个案，中国越南亦有新增的个案，印尼、尼泊尔、孟加拉亦都在对抗疫情。至于泰国和缅甸，已经多年没有通报爆发禽流感。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看。